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主内的听众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邓老师。这次讲台的讲题就是从西门彼得身上学习提升顺服神的灵敏度。福音书记载两个耶稣吩咐门徒打鱼的事迹，第一次是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一节，耶稣刚传道呼召门徒的时候；第二次乃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十四节，耶稣死后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两个事迹时距相隔三年，地点的名称虽然不同，路加福音称为哥尼撒勒湖，约翰福音称为提比利亚海，但实际没有分别。同样发生在境域位于以色列北方的加利利海，这片掌杖就是比对两个类似事迹的不同之处，突出门徒在属灵生命方面的成长。从他们对主的反应长出三点，成为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提升基督徒顺服神的灵敏度。讲章的上部分先用导叙的方式集中讲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十四节，即是耶稣死后复活之后第二次吩咐门徒打鱼。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十四节，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叶，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下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嫂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哪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 拉王曼楼大语共153条，语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去找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洗礼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提升顺服神的灵敏度，第一点，不用说，只要照做。记得第一次耶稣吩咐彼得往水深之处打鱼，彼得第一时间不是马上用对手去做，而是用自己的口去讲去做。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撒网。如果你是耶稣，你听了之后，心情会如何？假如当时我是耶稣，我听了彼得这番话，立刻的反应就是，你觉得那么烦恼，就不用打，收回这次将会发生鱼获惊人的神迹。面对世人的无力，坐在天上的神听了人嘴巴上的顶撞，足足几千年，还要谦卑自己，仗势为人，成为耶稣，在地上同样都要忍受。你觉得神的耐性是不是很大？不过，经过了三年之后，门徒对听从命令的顺服灵敏度实在有很大的进步。第二次，门徒都不知道那个吩咐他们将渔网从船的左边放在船的右边是谁，只听到就必得着。他们问也没有问，就照样做，结果是住了153条大鱼，鱼获太重，七位门徒都拉不起这些鱼上船。但事实的问题就是，通常将渔网放在船的左边或右边，对捕鱼的影响根本差别不大。神迹的发生，关键就是完全根据神的话去做。提升顺服神的灵敏度，第二点，整战待伐，面见神。经文形容彼得打鱼是侧着身子，一听见岸上吩咐他们上船右边放渔网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就立刻披上外衣，掉下所有船物，跳入海。但经文没有继续写彼得由摇到岸上去见耶稣。虽然读者通常都会这样猜想，但看见彼得一连串的行为，我实在没法理解，跳入海游泳的人为什么要披上外衣呢？披上外衣跳入海的结果就是外衣会被海水淹湿，增加了游泳者的重量和水阻。最后 就是简化了游泳的速度。所以男士游泳是不穿衣服，而且耶稣都是男人，彼得又是男人，大家都是男人，上上侧条条有什么尴尬？所以彼得的行为实在没法用合理的常识去理解。提升顺服神的灵敏度，第三点，听从主得人如雨。讲到出风头，彼得认第二，无人敢认第一。除了主耶稣永远是至尊至荣的神，约翰福音21:8记载其他在后的六位门徒辛辛苦苦将渔船连载满了153条大鱼的网拉进岸边，还未将网拉上岸，他们下船就见到耶稣正在预备了早餐，有鱼和饼在炭火上烧，可能是鱼的分量不够吃。耶稣就吩咐门徒从渔网中拿几条鱼过来，结果不是全部门徒去做，而是彼得一个人身陷是主将载满153条大鱼的渔网拉上岸，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的能力范围。所以彼得听从耶稣的说话去做，耶稣的话就使他有足够的能力做成这个神迹，而这个神迹亦暗示彼得之后在使徒行传两次讲道分别呼召了约3000人及约5000男丁归信了耶稣，应验了耶稣第一次呼召上彼得的承诺，跟从耶稣就会有得人与不惑及多余的收成。
我要叫你的人如雨，的人如雨，的人如雨，我要叫你的人如雨，你若跟从我，你若跟从我，你若跟从我，我要叫你的人
完约翰福音之后，讲章的下部分就是讲路加福音5:11。讲台最后，我会向听众发出呼召。当耶稣刚传道呼召门徒的时候，在3年前，在同一个地方。都是加利利海。福音书记载第一次耶稣吩咐门徒打鱼的事迹，不如我们都念一次 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忘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扫位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掌握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撒网。他们撒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拉着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第一次的经历，跟从耶稣的指示去做而带来的神迹。彼得在船上惊讶看见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反应就是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彼得见识过耶稣的能力，他立即改变了对耶稣的敬畏，从夫子变成主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反映出彼得当初对耶稣的印象顶多是一名长解圣经的人，而主啊是当时社会奴隶对主人的称呼。很多圣经人物因为不敢疾呼神的名字，就直接称神为主。这种主啊主啊的称呼，附带一种神人之间高低有别的身份。还有，为什么彼得自称我是个罪人，还吩咐耶稣离开自己？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他的不信。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撒网。此外，大家可以留心观察，有没有发现经文有明显记述彼得的罪？如果我话有，你找不出罪的证据来，证据就在路加福音五章八节的首四个字， 西门彼得。在路加福音五章一句十一节，总共出现五次西门，而举在第八节一次，在西门之后特别加上彼得。西门是彼得原本的名字，而彼得是后来耶稣为他改的名字，两个名字加在一起，可能是福音书的作者特别要指明这位人物是耶稣为他改名的西门彼得，不是一名普通的人物。耶稣在第一次吩咐门徒打鱼的事迹之前，其实已经认识西门彼得，是透过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介绍而认识。当时安德烈向哥哥西门介绍耶稣就是圣经预言的救主基督，耶稣基督就在那时候称西门为彼得。彼得的名字意思就是石头。弟兄姐妹可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至四十一节找到这段的记载。回到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我们看见耶稣还去过西门彼得的家，西门的岳母害日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日病，日就退了。但当时在彼得陶鲁的认识，他可能只是觉得耶稣都极厉害，讲到吸引很多人去听，又使得帮人赶鬼治病。不过人人工作都是为了土福，做传道人不是都要吃饭的吗？但西门看见这一网所打的鱼已经足够证明耶稣是神，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才会称自己为罪人。从前有眼不识泰山，称耶稣为世人的父子，现在真正见证了神的能力，直称耶稣是主，又认真明白神竟主动来接住我，自己作为人甚感万分不配，还是一名劳动阶层满身鱼臭的渔夫。可想而知，当时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绝不是傻说，可以说是人遇见神的一种很真烈的最直接的表白。圣经所描述西门彼得就是神上西门显现，用三年时间以使徒的关系将西门变成了彼得，成为神手中一块要用来建立教会的石头。无论喜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每个人出生后都有一个被人改的名字，甚至有一个后来自己为自己改的名字。神别人怎样称呼自己的名字，而当你成为基督徒，神都赐给你一个尊贵的名字， 就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称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意思就是你成为神家一份子，成为神家里的人，神正等着你回到神的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单单信靠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基督，还要一直跟随他，遵行他的道，直到主耶稣的再来。
主啊，带我到水深之处，叫我做的人与妇，写下书是万千束缚，让生命阴暗起舞，虽有孤苦如乌云密布，风浪肆虐各处，只要有主在我身旁，我仍然
现在我邀请你到一个不受影响的地方，做一个向神回应的祷告。我讲一句，你跟着讲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感谢你，你赐下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和所犯的过错。现在我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求你与我同在，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